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题目是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的圣经。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到这个有关这个责任的问题哈，负责任与付代价。最近是一个小孩子都放学有的毕业了，开始到社会去找工作，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负责任呢，是一个成长的标志。我就想起来，我们孩子在读这个从初中读高中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自己要安排他们自己的时间，他们自己要修什么课，要选什么课，这个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以前我们的高中的时候，要修什么课都是老师给我们安排的。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就很早就要训练他们的独立，他们要自己做选择，他们要自己负责任。那成长，同样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教会也要成长。教会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负更多的责任。上个礼拜在我们的长子同工会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现象是蛮让我们警惕的啊。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今年四月份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儿童献诗的时候，我们的儿童诗班30多40人出头哈，以前的儿童诗班都是60多人70人，所以我们几乎是少了将近一半的人。那尤其是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五阿瓦纳的这个结业典礼的时候，在结业典礼有参加结业典礼的颁奖，我们的阿瓦纳的卡比最小班的小孩子只有4个小朋友，我记得以前是20多个小朋友，将近30个小朋友在这边好热闹，怎么一下子孩子就少了这么多呢？我们在上一季的长子同工会曾经提出来这个问题，大家就祷告啊。结果上礼拜开长子同工会的时候呢，我们的儿童的牧者王杰姐妹就跟我们讲说，这次暑假来的这个参加暑期班的儿童多得不得了，有10几家，将近20家的小朋友是新来的。我们的这个教孩子的活动，还有他们来的新来的家长，都需要有人照顾。这个也是好像神也是来听我们的祷告。好，我们才刚刚开始发现这个现象，我们祷告还没多久的时候，突然一批新的家庭又到我们中间，这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标志。但是成长的标志过来以后，相对的，我们马上要接的，我们要准备付上我们的代价。所以成长必须上付上代价的。那前两个礼拜丁宁长老就跟我们分享哈，他说有一天礼拜五的晚上，有位姐妹就跟他讲说，长老，你看看我们的这个 nursery 哈，我们的这个雇婴儿房的，今天来了好多的小孩，我们的童工都不够了。当然呢，我们教会的标准的答案就是说，回去祷告祷告，看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吧。为了负责任，就要有责任，就要付上代价。但是怎么有什么人愿意负这个责任呢？他们一定要有使命感，一定要有使命感，觉得这是我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那这一点呢，我也在想到，在一个环境之下，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责任，他们成长就快啊。前一阵子也是王姐跟我分享了啊，她说最近来的孩子啊，小孩子都蛮成熟的，为什么成熟呢？因为这些大部分是单亲的家庭，就是只有父亲或者母亲一个人在美国的这些的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呢有一个特色啊，他们不是特别的皮，特别的不听话的话，就是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们就发现他们的父亲母亲有一个不在，那尤其是大的就要照顾小的，所以他们成熟的比较快，因为 他们有那个使命感，逼环境逼着他一定要负这个责任。那好，我们有成长要负责任，也有使命感。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还要有装备和能力。如果光有那个心，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装备，也不行。所以我们教会最近有一连串的训练同工的课程还有安排，就是希望说有一些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能力到底在从哪里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检验我们的能力呢？我想最后一个就是负责任的考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负责任的考验是在关键的时刻，就是在危机的当中来看到我们的责任感是怎么样的完成的。这个上礼拜有一个有一个人哈，叫 Lee Iacocca 哈，大家如果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大概都知道哈，这个人是以前是 Chrysler 总裁哈，Chrysler 这个克莱斯勒的汽车公司哈，在1980年中的时候 ，Chrysler 几乎快要倒掉了哈，被日本的车子打得非常的惨，这个人呢就一手把这个 Chrysler 公司扭转过来，好，在5年之内就把这个美国政府借他的这个周转金完全还了，把这 Chrysler 从一个快倒闭的公司把它经营成为一个赚钱的公司。他有很多的话是蛮有名的话，我蛮喜欢他的一句话，他是这样子讲的， We are continually faced the great opportunities brilliantly disguised as insolvable problems。他就说我们不断的在面临好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呢通常被巧妙的伪装了不可解决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非常难不可解决的问题，感谢主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一段的记载呢，就是一个门徒们怎么样的成长，怎么样的在这个他们要付代价上面，他们要怎样来学的功课。好吧，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是马可福音的第6章32到56节，马可福音第6章32到5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用单数节来回应。马可福音6章32节，他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去，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吃饼的男人共5000。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一下众人认的是耶稣，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在村中，或在城里，或在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市街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个两个事件基本上都是门徒所受的考验啊。那有两句话是非常显著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你们给他们吃吧。有一个问题，门徒来问耶稣怎么办，耶稣又把问题交给他们了，说你们去想办法。第二个呢，是后面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事情，然后马可加了一句话，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问。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在查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黄长老就喜欢问我们一个问题，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分饼这是到底是什么事啊，他们不明白的到底是什么事，心里还是愚顽。今天我们到底明白不明白，我们是不是心里愚顽呢？今天我们就来考虑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这两件事情的背景和内容啊。我们在这个第六章一开始不久第六章的第七节，就是门徒被耶稣差遣两个两个的出去去传道。不仅去传道呢，他们的工作也非常的有果效。在第六章的十二节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去许多的鬼，用油膏了许多病人，医治好他们。他们被传道以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效，这个是前面的事情。然后呢，六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就说，这些的使徒聚集到耶稣，将一切所说的事，所传的道全都告诉耶稣啊。所以他们是非常的兴奋呐，工作汇报大大的成功，这次的短宣的路程或者是中宣的路程非常非常的有果效。然后耶稣呢就跟他们讲，三十一节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放假了，休息休息，到旷野去，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背景。结果呢怎么看呢？结果三十三节啊，众人看他们过去，许多人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边去。我不得了啊，这些的老百姓啊，这些的众人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那边，就赶快跑过去要去找耶稣。他们先找到了耶稣，这个门徒们呢和耶稣本来要去休息的，本来要在那边去歇一歇的，调整一下身心灵的一个疲倦。那耶稣看到了这些人又来了，耶稣就怜悯众人。那门徒忍了啊，然后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门徒要耶稣把众人散开，叫他们自己去解决吃晚饭的问题。这个是这个的背景。第二个事情的背景呢，就是那天同样一天同样一天的晚上这个晚饭也吃完了，道也讲完了他们有其他找一个更隐秘的地方继续他们的休息。结果想不到这个风很大，然后耶稣又没有上船，耶稣在他们的船的旁边走过去，他们看到耶稣吓了一跳，认为是鬼怪。这个是它的内容。好，这些内容我们都蛮清楚的哈。这两个事情呢，有一些的象征性的主题意念，这是我们先要知道的哈。首先是旷野，旷野，这个耶稣暗暗的到跟门徒到旷野的地方，他们耶稣跟门徒到旷野是一个歇息的地方。结果这个旷野反而变成一个旷野的试炼，耶稣要给他们一个功课。这个就好像这个摩西带这个老百姓出来过了红海，到旷野要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这个旷野反而变成了他们的试炼。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哈，耶稣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没有牧人一般的出处呢，是在这个列王记的上二十二章哈。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就知道啊，列王记二十二章那个时候，原来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个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要征兵去打仗的时候，好，然后去问一个一位的先知哈，这位先知叫做约沙法哈，好，说这个仗可不可以打？结果这个先知就跟这个王讲说，你们这个老百姓啊，好，非常的没有训练，这个国家里边没有领袖，没有将军，如羊没有领，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这个羊没有牧人的后面的意思呢，是一个军队没有领导，找不到好的领导人，以至于这个原来应该是打仗的兵呢，就没有办法带领啊。所以这个羊没有牧人和军队没有领导，所以后面讲的这个主耶稣在这个五饼二鱼让这些人吃饱的时候，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百的，有五十一排的，这个游民散兵啊，就变成一个非常有组织非常有条理的，是什么？这个神国的大军，所以这个是两个有一个对称的一个形象的在里边。然后我们也看到呢，耶稣在这边去喂饱这些人，是耶稣摆了一个宴席。但是在第六章其实有两个宴席，后面一个是耶稣在旷野让众人吃饱的宴席，第六章的中间呢也有个宴席，是西律的宴席。这个西律的宴席呢，让这个约翰啊，施洗约翰被砍头了，好，所以这两个宴席又是一个对比，两个都是一个王的一个宴席，但是西律的宴席呢，原来是一个欢喜的场合，结果以悲剧收场，人头都被砍了。主耶稣的宴席呢，是一个原来是没有章法的宴席，地方也没有，东西也没有，也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场面，到后来变成一个非常整齐的一个场面，大家都皆大欢喜，都还吃饱了，还带着走。这是一个耶稣的宴席，这就是一个对比。然后呢，后来的一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呢，跟摩西带着百姓在海中走干地，也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哈。神从旁边经过啊，摩西带着百姓呢从海边经过，是神带领他们出去的哈。那这两个也有点相像哈，所以我们在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脑筋里边，我们看这是怎么样的发展呢？首先一个是你们给他们吃了，是门徒见到了需要，门徒见到需要是非常的好事哈。我以前我听了哈，有人是先知先觉，有人是后知后觉，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知不觉啊。门徒很不错的，门徒跟了耶稣啊，到了晚上他们就跟耶稣讲说，现在已经天气晚了，大家要吃饭要怎么办？门徒感觉到有这个需要，但是他们想了上半面，他们没有想下半面，他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走掉，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啊。所以门徒提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可是门徒解决的方法呢，好像是少了那么一点。我们刚才说，这些的门徒才刚刚出去传道啊，出去传道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在第六章啊，也在讲那个耶稣叫他们不要带钱，也不要穿两件褂子，非常轻装简行的就出去传道。所以他们经过传道的这一段的时间里边，其实已经经历了神的大能和神的供应。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那个成功的那个经历哈，他们那个神带领他们丰富经历，完全就丢到脑后，完全忘了。所以他的提出他们的 解决的方法。好，弟兄姐妹，你看哈，这个他们是蛮唐突的哈。三至九叫请教众人散开，门徒叫耶稣散开，这个叫哈，在这个原文是命令句的意思。门徒原来应该听耶稣的话，这些门徒累了又急了，心里又很生气啊！这些人，你看，把我们好好休息的时间都拿掉了，所以他们去命令耶稣，你去跟他们讲吧。啊，这个门徒要提出解决的方法，所以耶稣就将他们一军啊，耶稣要门徒自己去想办法。你们给他们吃了，你为什么叫他们散去了？你们自己去想办法。门徒要耶稣要自己想办法。好，这个耶稣哈，37节哈，你们给他们吃哈，你们给他们吃，在原来的那个句子哈，还有加强哈，不是你们哈，叫做你们自己，你们自己去想办法，你不要找我，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吃啊，然后。门徒是讽刺的反应啊！门徒说：“我们可以花20两银子给他们买饼吃嘛？”啊，门徒明明是身上没有钱的嘛，因为第六章的前面就讲了，门徒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身上也没有带钱，也没有穿两件褂子，都是仰赖神的供应。那这个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意思就是说我们连一两都没有，20两都没有办法喂饱他，你叫我们想什么办法啊？那耶稣是要求门徒的参与和顺服，主耶稣说你们想办法，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办法还是从我的身上来，所以38节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所以他们就去想办法，但是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呢，是门徒的参与，真正的供应的还是主耶稣。所以门徒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说，什么叫做与主同在，与耶稣同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先要体贴主耶稣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门徒啊，很累了，很兴奋了，回来要 cool down 一下，要 calm down 一下，心情要身体身心灵的这个疲惫，哎，要去歇一歇。一看到这些人，所以他们就烦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主耶稣看到的是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来礼拜五，9点半完了。你看一看，你到这个厨房去看一看，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有很多人都不认识的。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很兴奋，还是说真麻烦？我们才职场了，以后还没恢复过来，怎么又这么多新人来？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要体贴主耶稣的心意，我们要供应主耶稣的羊群。所以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弟兄姐妹，这些人来了之后，我们要供应他们，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儿童事工的来服侍的人，在婴儿室来服侍的人，我们这些新人来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的福音班又马上又装不下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办？主耶稣说你们自己给他们吃吧。怎么给他们吃呢？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丰盛，主耶稣的丰盛。在6章41节说，耶稣拿着这5饼哈，给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还没有吃的时候，东西都摆出来了。哇，摆在众人的面前是非常丰盛的，他们都吃，而且42节说都吃饱了，吃而且吃饱。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玛纳啊，玛纳在旷野的时候，在那天吃是刚刚好的，没有多也不少，你不会饱得吃不下，也不会饿着头发昏，刚刚好。但是主耶稣的这个宴席呢，是 非常的丰盛了，这个碎饼碎鱼收起来还装满12个篮子，非常的丰盛。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支取主耶稣的能力。我们不是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支主耶稣的能力。好，我今天要想升官发财，我就靠主耶稣的能力，我一定去当那个 manager 或者当那个 CEO， 不是的啊。这个主耶稣的能力完全是在他的 mission， 在他的工厂上，在他的侍奉上，在我们的宣道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可以直接支取主耶稣的能力。我们是可以带领主耶稣的军队，把一个乌合之众变成一个有条有理的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就是要门徒要学的功课，这就是门徒所要参与的大事业。我们继续的来看啊，马上就有一个课后的测试啊。以前我们在考，我们现在读书的时候最怕的是随堂测验啊，因为随堂测验老师不讲的，他考完上完课之后马上来一个考试，你这堂课有没有打瞌睡马上就知道了。主耶稣就马上给他们一个考试，为什么是一个随堂的测验呢？因为45节这样子说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耶稣垂下，我把他这个稍微改了一下哈，原来的那个字的意思啊，耶稣随是什么呢？马上就 immediately， 这些人才吃完，工作才做完，耶稣马上就催是什么呢？催就是强迫，勉强叫他们赶快就上船渡到伯赛大那边去。又没有休息啊，这个门徒那天真是累惨了啊。然后呢，耶稣呢不仅是催他们过去，耶稣就自己辞别了他们，耶稣先上山去祷告，让他们去先走啊。所以这些的门徒就摇船，摇到一半呢风不顺，这个摇橹甚苦，很苦， hard working， 很苦，什么都不顺。那天晚上连这个晚上应该是那个风应该是平静了，都没有平静，很辛苦。所以呢在这个的48节呢，就看到哈，就看他们在那里耶稣呢就要走他们过去，就是走过他们去的意思就是 bypass 哈，就是从他们旁边经过。这个旁边经过哈，有这个话是蛮熟悉的哈，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在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33章的时候啊，也差不多有这个情形啊。摩西在那边带领这些百姓过这个沙漠的地方，过旷野地，非常的累了啊。这老百姓也都不听话啊。摩西在那个时候就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需要一个刺激，他需要有一个再一个充电。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神怎么样回答他呢？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在你面前经过，在你面前经过，就是 bypass， 就是经过他，能够带领他。主耶稣要他们那天忙了这么晚了以后，还叫他们去渡海到那边，然后又天气又不顺畅。其实主都知道的，主就要给他们一个功课，在一个侍奉的过程的当中，是有不顺利的时候，是有非常辛苦的时候，但是主还是在他们旁边。主要从他们的旁边经过是怎么样呢？是要来 显我一切的恩慈来宣告我的名。这个就是后面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这个困难不顺的环境的中间，你们放心，是我，是我，是我，是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句子，就是神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就是是我的意思。所以是我就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不要怕，这是主给他们的一个考试。所以主要门徒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在侍奉的劳累中间要看到主的引导，在这个主的引导的当中呢，我们要真正认识主的身份与大能。像那个摩西在那个旷野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从他那边经过的时候，摩西的生命整个就改变过来了，他以后就没有再抱怨了，他知道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主耶稣从门徒这边经过的时候，主耶稣也希望这些门徒有这个领会，这个在差遣中善用主所赋予的能力，就是他们这个功课学了。主耶稣的丰盛让他们侍奉有果效，是他们要学的功课。所以他们为什么是心里是愚顽的呢？因为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先是惊慌，再是惊奇。因为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那是鬼怪，就叫起来。哎呀，这个圣经上实在是写得太生动了，叫起来哈！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是旁边的女生在吓得被叫起来哈，男的很难是这样子的哈。这些的门徒啊，好，真的是很没有脸面哈，好，真的是怕到。哦，惊奇到那个程度，就喊叫起来，先惊慌。然后呢，这个到了那个船上，风就止住了。他们心里十分的惊奇，先惊慌再惊奇，这表示什么？他们前一阵子，我们上一次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耶稣才平静了风海，这次为什么还要惊奇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讽刺啊！我们当主耶稣的门徒啊，我们常常学不到功课哈。一次两次三次还不知道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样哈。主耶稣的安慰说是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就是神的恩慈，这个就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带领在他们的旁边。所以呢，马可福音马可就加了一句话哈，他们怎么样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所以什么叫做不明白分饼的事情呢？就是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主耶稣，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神。当一个认识神的人，不仅是脑筋里面的认识人，他的生活，他的做事，都可以把他对主的认识放在他的工作的当中。当他们去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主的恩典，经过了主的能力，但是主在他们身旁的时候，他们反而就忘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所以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愚顽，就是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不会把主耶稣基督的赐给他们的恩典和能力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用出来，包括了你们给他们吃，包括了在海上遥讲甚苦的事。所以呢，这个段落的结尾是怎么样呢？非常可惜的哦，未达到目的地就先靠了岸。因为在53节讲说，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看啊，45节，主耶稣催门徒上船要到哪里去？到伯赛大去啊，结果在格尼撒勒的地方就靠了岸。大家如果看地图你就知道哈，从这个加利利附近到的这个伯赛大的中间呢是格尼撒勒。怎么样呢？主的话到后来他们没有成就。没有成就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的小信，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应用 主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最让我们有会心的一笑的呢，就是信心的对比和反讽啊。因为这个门徒啊跟着耶稣老半天啊，居然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马上后来马可又写了一个哈，众人马上就认得耶稣在哪里，众人都认得耶稣，门徒不太认识耶稣哦，众人呢都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医好了。哎，弟兄姐妹，好像众人的信心比门徒还要大啊，他们不要耶稣做什么事情，他们只要去摸耶稣的衣服的上面的穗，他们就有把握他们的病好了。但是我们的门徒呢还不行，还以为是鬼怪，还是在那边尖叫，等到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呢，还觉得很奇怪很惊奇。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记载之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看到的是问题还是机会？我觉得神是非常恩待我们，我们去年九月职场到今年还不到一年，我们看到教会这个增长，教会复兴的机会已经在这边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问题还是机会？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置身于外，我就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讲一样哈，叫他们回家就好了，我们已经很累了，我们自己还没休息，我们的自己的事情还没办好嘞，怎么办？不可以把自己置身于外，是主耶稣来要求门徒群体的参与，你们给他们吃，不是说你给他们吃，不是我能够给他们吃，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的参与来供应。当我们参与的时候呢，是我们共同经历耶稣的供应。当我自己把我那一点的摆上之后，你也把那一点摆上之后，我相信我们一同的可以来经历主耶稣的供应。最后一个呢，是信心胜过环境的挑战。在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之后，也不是一帆顺利了。哦，耶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在他们那一天非常的疲倦，也有点非常的沮丧，本来要去休息，后来没有休息，还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他们心里边起起伏伏了好几次。但是最后一个，在这个海浪的过程的当中，那个也是主的吩咐啊，主叫他们到伯赛大那边去啊，所以他们就应该可以去，他们就知道主在他们的身旁，他们就不应该害怕。当主在海面上走过去的时候，主要让他们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供应。我们只有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环境的挑战，我们也相信今天同样的，神也把这个环境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职场之后真的是有很多非常有经验的同工，非常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离开我们，我们的同工真的是很不够，我们的小组长也缺了好几个，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也是非常辛苦的要找，我们也要兴起许许多多的新同工。我们怎么样往前走呢？我相信这是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彰显在实现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的当中。这是一个环境的挑战，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Lee Iacocca 讲的这句话啊，说我们不断的面临的非常好的这个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呢经常的被非常巧妙的伪装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非常的感恩主啊，因为你不仅是赐恩典给我们， 主啊，你也要我们做一个把恩典赐给身旁的人，主啊，我们教会做一个集体承受恩典的一个教会，主啊，我们也愿意我们教会成为一个附近社区的一个祝福。我们看到你带领了许多的新的家庭，许多的新的朋友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对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可以给他们吃，让我们愿意给他们吃，主啊，也让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边更有成长。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